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的时候，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这种纯甜的诙谐美。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，既没有道德目的，又缺乏使命作用，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。他写了一篇文字，说自己的贫穷，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。他说，马孟德和我同岁同月生，他比我小8天，这一年生的人没有富贵之人，而我和孟德是穷的都不能再穷了。那么我们两个人如果比谁穷的话，应该孟德比我还穷。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幸福都是一种秘密。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，借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，便不是难事了。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，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，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。他不管身在何处，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，而使之长留人间。在这方面，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，我们很难将其看作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。他享受这种生活时，他给天下写出了4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，一首词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2篇《月夜泛舟》的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一篇《寄承天寺夜游》。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，仇家阴线生度，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。《赤壁夜游》是用赋题写的，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，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。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。这2篇赋的出名不无缘故，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，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，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了。在这2篇赋里，即便不押韵，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，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，不管以前已然读过10遍100遍，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。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，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。在山水画里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，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。这时，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。由那一刹那起，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。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，那是7月16仲夏之夜，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，水面平静无波。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，不久明月一轮出现在东山之上，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，白雾笼罩江面，水光与雾气相接。二人坐在小舟中，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，只觉得人如天上坐，船在雾中行，任其漂流，随意所至。东坡的朋友善于吹箫，开始吹起来。东坡哼着歌唱，箫声齐悲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细若游丝，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。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，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。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，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。朋友告诉他，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？ 1000年以前，一场水战在此爆发，决定了三国、魏、蜀、吴的命运。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翻墙如林，自江陵顺流而下吗？曹操也是个诗人，难道东坡不记得曹操夜间做的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”的诗句吗？朋友又向东坡说，这些英雄而今安在？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，驾一叶之扁舟，一杯在手，享此一时之乐。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，沧海中的一沙粒。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，还不如江流之无尽，时光之无穷。我真愿携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，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。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，从无实现之望，所以不觉箫声吹来，便如此之悲了。苏东坡安慰朋友说，你看水和月，水不断流去，可是水还依然在此。月亮或圆或缺，但是月亮依然如故。你如果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，没有经久不变的，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啊？可是你如果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，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，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？再者，宇宙之中物各有主，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，又有何用呢？只有江上的清风，山间的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。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，耳听到而成声，目看到而成色，这些无限的宝贝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造物无私，一切供人享受，分文不收，分文不取。听了这番话，朋友也欣然欢笑，两个人洗净杯盘，继续吃喝。后来不等收拾桌子，便躺下睡去，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。三个月以后，东坡又写了一篇《后赤壁赋》，还是明月之夜，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高亭，路上经过黄泥板，地有白霜，树无青叶，人影在地，明月在天。几个朋友十分快乐，开始吟唱，一人一节。不久，一个人说，月白风清，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？我们好友相聚，竟没有酒菜，岂非美中不足？其中一个人说，今天傍晚，我捕到几条鱼，巨口细鳞，好像松江的鲈鱼，可是到哪儿去弄酒呢？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酒，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。他们真是喜出望外，因为苏东坡的妻子说家里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，就是为了随时喝方便。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，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。江水落了很多，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，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，黯然高耸。不过几个月的功夫，风光已大为不同，几乎不能辨认了。在夜色美妙的魅力下，苏东坡要和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，但是朋友不肯，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。他把衣裳塞起来，在灌木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，一直爬到最高处。他知道那里住着两只苍鹰， 他立在巨大的岩石上，向夜空大声吼啸，四周小谷有声相应答。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，忽然不知何故竟悲从中来，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。他下去又回到舟中，解开缆绳，任凭小船顺流飘动。到半夜的时候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两只仙鹤孤零零地从东方飞来，伸展着雪白的翅膀，仿佛仙人的白袍飘动。两只鹤长鸣几声，在船上掠过，一直往西飞去。苏东坡心里纳闷，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。不久大家回家去，苏东坡上床睡觉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看见两个道士身披雨衣，状若仙人。那个人认识苏东坡，问他赤壁之游是否很快乐呀。苏东坡就请问这两个人的姓名，这两个人不回答。东坡说，我明白了，今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从我头上飞过去了。两个道士微微一笑，东坡便从梦中醒来。他开窗外望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外面街道上只有一片寂寥而已。苏东坡怎样确立一种气氛，由上面可以看出，他是暗示另外一个境界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。两只仙鹤自然是沿用已久的道家象征。他表示自己不知置身何处，便引起读者迷离怅惘之感。根据中国人的信念，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，自己纵然不知道，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，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。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的同时，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。一天，他夜里不能入睡，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。承天寺离临高亭很近，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飘忽之感而已。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，因其即兴偶感之美，颇为人所喜爱。记承天寺夜游。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，念无与乐者，逐步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，如无两人耳。这篇小品极短，但却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。我们如果认识到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，我们便可以看出，如果打算写出宁静心悦，必须先有着宁静心悦的心境。他究竟怎样陶冶出这种恬适的心境呢？别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苏东坡曾经说过，未有天君不言而能圆通觉悟者，解脱或佛道，都是始于这种心的自律。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，必须克服恐惧、恼怒、忧愁等感情。在黄州那一段日子，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，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。他潜心研究灵魂的奥秘，他问自己，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？有印度的瑜伽术，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，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， 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，促进身体的健康，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，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。对于精神的不朽呢，他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着迷。人身体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应当截然划开的，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，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。精神如果经过适当的修炼，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境界去。身体的不朽，退一步说，至少包括一个可以修炼得到的目标，就是延缓衰老，增长寿命。所谓长寿秘诀，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，以及瑜伽、佛道以及中国中医学的传统的要素。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个方面，在身体方面，它的目的是在于求得容光焕发的健康，体格精力的强壮，以及驱除缠绵的痼疾。精神方面，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，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。再加上朴质的生活，某些中药的辅助，便可以返老还童，享受长寿。这些在道家看来，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。简单说，这种方法在中国叫做养生术或是炼丹。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之，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炼肚脐以下的部位，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，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，便可以骑鹤升天。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，在这一点上，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，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。当然，对一个哲学家而言，人如果高寿而健康，又有黄金花费，到天堂去反倒成为次要，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？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伽术，倒走在他的前面。根据子由自己的话，是在神宗熙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069年，他向一个道士学的。这个道士给苏东坡的二儿子看病，方法是吹神入腹。子由到淮阳送兄长到黄州的时候，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。子由在童年的时候，夏天肠胃消化不好，秋天咳嗽，吃药不见效。现在他说练瑜伽气功和定力，病都好了。苏东坡到了黄州，除了去研读佛经之外，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49天，由公元1080年冬至开始。在他写的《安国四记》里可以看出，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。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，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，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，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。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，向他请教练朱砂的方子。在他写的一首诗里，他说在临高堂里已经辟室一间，设有炉火，以备炼丹之用。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了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。印度瑜伽功夫及其理论为什么比中国道家和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呢？他的道理非常简单。诚然，中国佛教中也有禅宗一派，专下打坐功夫，是印度佛教和中国道教哲学的混合。不过，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的基础，才能吸收瑜伽的要义。道家的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，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，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死。在庄子南华经里，我们发现几个词语，劝人凝神沉思，甚至于凝思内观，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。即便我们退一步，承认这是后人篡改的，但这种篡改最晚已经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。